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如果您早上起来滑手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讣文显现在荧幕上，您会不会吓一跳？瑞典科学家阿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就是受到了类似的惊吓。1888年一天的早上，当他翻开报纸的时候，赫然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消息。让他更震惊的是讣文的内容。他因此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今天。1833年出生的诺贝尔是一个杰出的化学家，他一共申请了355项专利的发明，并且在20多个国家开设了将近100家的公司跟工厂，所以他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他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成功的改良了炸药，不但用在矿区，也用在战场的炮弹、手雷还有弹药上。诺贝尔的哥哥过世的时候，法国的一家报纸误以为过世的是他，他们在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讣文，标题是死亡的商人，陈述诺贝尔因为能够快速大量的杀人而致富。诺贝尔看了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看成是靠杀人图利的刽子手，他更不希望留下这种遗臭万年的印象。于是他在去世之前特别立下遗嘱，把他1亿多美金的财产变作基金，每年用这笔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鼓励在文学、医学、物理、化学还有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今天，这个奖激励了很多的学者跟科学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当人们提起诺贝尔的时候，只会想到他设立的诺贝尔奖，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曾经制造了杀人无数的炸药。诺贝尔先生成功地改变了他后来真正的讣文。讣文是对一个人的追念，他不会提到这个人生前住什么样的豪宅，开什么样的轿车，穿什么名牌，去过多少地方游玩，这些都不会勾起人们对他的怀念。会使人怀念的是这个人在品德上曾经有让人敬仰的地方，像宽厚、仁慈、正直、善良、诚实、勤俭、坚忍、忠心、尽责、无私等等。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人生的路途上为我们点了一盏明灯。而更让人思念的是他曾经怎么样的为别人摆上自己，比方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默默地付出关怀，在别人无助的时候他适时地伸出援手，在别人迷茫的时候他耐心地给予指引，在别人伤痛的时候他温柔地安慰陪伴。圣经上说，我们该注重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诺贝尔先生把他看得见的财富捐献出来，造福了世世代代的人，留下了永恒的看不见的影响。 一个人会被别人追念，是他曾经照顾过另一个生命，触动过另一个心灵，为人间增添了一点善。听众朋友，假设明天您就突然离开人世，您想您的讣文会是什么样的？您有让人欣赏的品德吗？有多少人会舍不得您，念着您的好？有多少人会对您心存感激？您在别人心头是个温暖有爱心的人，还是个冰冷自私的人？您的配偶、孩子、朋友、同事会怎么样描述您？您希望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样恒久的印象？您是看重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会像诺贝尔先生一样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讣文，但是我们却都有机会扭转别人对我们留存的印象。用心想一想，该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该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我们放进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书写我们未来的讣文。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这句话是神的儿子耶稣对众人说的一句真理。不知道您听了这话，心里有何感想？日本的拿嘎头米大夫在他的候诊室里放了一个录像带，免费提供给来看病的人观赏。录像带的内容是这位大夫坦诚自己过去犯下的残酷罪行。罪行是1937年的12月所犯下的，地点是中国南京。那时候的拿嘎头米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随着军队来到刚被攻陷的南京。随后的几天，他跟着其他的战士杀害无辜的百姓。拿嘎头米记得，一些个军人用刺刀刺进婴儿，把他们活生生地挑起来，放进沸腾的热水里。他们轮奸12岁到80岁的女人，当这些女人不能满足他们性欲的时候，就遭到杀身之祸。大夫坦诚地说，那段时间我杀了200人，有的砍头，有的活埋，有的烧死，或是活活的饿死，真是可怕。我竟然变成了畜生，做了这些无法解释的暴行，我真是魔鬼。这段往事美国人很少有人知道。1997年12月1号，美国新闻周刊的书斋栏目转载了 Iris 张女士的书之后，美国百姓这才晓得。今天的拿嘎头米大夫是个全然改变了的人，他态度谦和，热心为人治病，没有人能够想象他曾经是个残酷的凶手。我在想，拿嘎头米大夫既有社会地位，又有钱，生活很舒适的，为什么他要跟自己过不去，在候诊室的录像带里向病人公布自己过去的罪行呢？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人肉体的里面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有他自己的独立特性。肉体在享受丰厚物质条件的时候， 我们原本以为灵魂应该是快乐的，可是却会因为自己的罪过而忐忑不安。拿嘎头米大夫的忏悔录就是源自于他灵魂的不安与良心的自责。说起良心，就让我想到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件令人震撼深思的大事，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曾经向人显现，并且叮咛世人说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理应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上帝说，我将审问世人。这话显示了一个前提，就是人的灵魂懂得神的公义。同样的，人犯了罪，良心会不安，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看来，上帝的义早已刻在人的良心上了，这是人想改也改不了的事实。拿嘎头米大夫的忏悔录不就是一个明证吗？还有，今天许多贪官拿了人民的血汗钱跑了，我们却发现他们到处躲藏，不敢光明磊落地过正常人生活，这不也是一个明证吗？上帝给了人良知，他也要求人负起良知的责任。上帝给了人自由，他也要求人承担自由的后果。听众朋友，今年就要结束了，您可知道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也有结束的一天吗？神的儿子耶稣说的世界末日，就是上帝审问世人的时刻。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在世界上的一言一行，接受上帝的审问。善的复活进天国，得永生；恶的复活下地狱，那里有不灭的火的煎熬。耶稣的话不是神话，而是一定会实现的真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拿嘎头米大夫的认罪悔改是个起步。听众朋友，我们最好快快地坦诚自己的错误，悔改自己的罪过。上帝还说，你们不但要悔改，还要信我的儿子耶稣，奉他的名受洗，遵守我的教导，并且帮助别人如此行。最后，请让我以上帝的叮咛作为我们的共勉。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
每次都重要。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来到琼尼之友。我一直认为上帝鼓励我们的方式有时是如此奇特，如此令人惊讶，甚至是我们人看来最奇怪和特殊的方式。例如，大约在一个月前，我的丈夫 Ken 带我去检查眼睛。由于我必须坐在轮椅上，所以眼科技术员，他的名字叫雷蒙德，帮助我在每个不同的机器面前坐好。您也许知道我说的那些机器，那些个需要把眼睛看过一个小小的眼孔， 然后他们又一个接一个地切换镜片，来找出最适合眼睛的度数。还有另一台机器，要把眼睛凑上前去，然后喷一股气在瞳孔上来测量眼压。还有一个机器，把下巴垫着，对着眼睛照各种不同的灯光。雷蒙德告诉我，如何把我的轮椅往前或是左右。当我一点一点地操纵我的电动轮椅，然后慢慢向前倾斜、弯下，然后把我的位置调整到最适合仪器的高度。之后我屏住呼吸，雷蒙德很快地测量，然后他低声说，干得好。在测试第二次后，他再次赞扬我，干得好。我的丈夫 Ken 最后在隔壁的机器上回应雷蒙德，也说干得好。现在您将认为这很有趣，但是干得好这三个字是多么令人鼓舞。因为在那天稍早，我坐在轮椅里痛苦不堪，十分辛苦，所以当有人告诉我干得好时，是那么振奋人心。这真的让我的心轻松起来。奇怪的是，这三个字似乎那么微小，那么无心，甚至有些随口说出的感觉。我甚至不知道雷蒙德是否是基督徒，但是他不知道那天下午是确实的鼓励了我，而且我相信神是藉着雷蒙德的口来鼓励我。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与眼科技术员雷蒙德的那一次小小的接触，证实了一个我熟悉的功课，那就是每句鼓励人的话语都很重要，每个鼓励人的话语对人来说都充满意义。您看，我就是这个事实的生命见证人。我写的每个鼓励人的小字条，每封寄出的信，或是每通打出给正在痛苦及挣扎的人的电话，每一个分享的信息及方式，无论大小，每次当我提到耶稣或是分享他的爱，一切都变得那么重要。希伯来书4:13告诉我们，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哇。对基督徒这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但是不用担心，好消息是神也同样在查看每个微不足道带给人看似不精心的鼓励，每个帮助人的小动作，每个您说出去落在银网子里的金苹果的话语，就算是像这简单的三个字干得好，也可以带给他人意想不到的鼓励。最后，今天，请鼓励自己，我们好的言行举止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这周，让您说的一切话语、行为能够鼓励别人，并使上帝在他们眼里因着您得荣耀。因为有一天在永恒里，你也希望听到主耶稣对您说，干得好。
帖撒罗尼迦前书5:1，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Arise my soul, arise, shake off your guilty fears. The bleeding sacrifice in my behalf appear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my name is written on his hand. He ever lives above for me to intercede. His all-redeeming love, his precious blood to plead.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he gladly takes my sinful place. My bleeding wounds he bears, received on Calvary. They pour effective prayers, they strongly plead for me. Forgive, forgive, they cry.
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我是个很贪睡的人，但其实呢，嗜睡的还不止我一个人。马可福音记载，耶稣被罗马人逮捕以前，去科西玛尼园祷告，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呢，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上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够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祷告结束出来以后，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的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我们看约翰福音对耶稣被捕的记载，却没有了犹大和耶稣亲嘴将其出卖的这一场景。我们再想起刚才引述的马可福音，原来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当时正在睡觉呢。科西马尼园之前即是最后的晚餐，并没有一种晚餐专门叫最后的晚餐的，只是呢，耶稣善于利用机会，把逾越节的传统宴席变成了一次最后的晚餐。但逾越节的宴席上，照规矩是不能有剩饭、剩菜、剩葡萄酒的。几个门徒呢，吃饱了喝足了，就开始睡了。我这个缺睡的人，再看这一章节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再看性情中人彼得的表现，也觉得呢非常生动。人刚睡醒的时候，还是呢潜意识当家，做事情非常出乎本能。刚醒来的时候，彼得也是这样，见一群人来抓老师耶稣，立刻呢举起长剑，削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如果他头脑清醒的话，他应该能够体会到耶稣在此前一再强调的话，那就是他的被捕乃是上帝的安排，是无需抗拒的命定。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记载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可靠啊。
大家都知道，亚洲特别是华人聚集的地区曾经笼罩在非典型肺炎 SARS 的阴影之下。当时我的公公和婆婆在香港教书做研究，我们也在那个时候很替他们的健康担心，但想到当时患上 SARS 的人口占香港人口小于万分之一，不免有些侥幸的心理。岂料就在那个时候，公公来电告知婆婆因高烧和肺部感染已被医院作为 SARS 病人隔离治疗。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当时和先生都手足无措，焦急、绝望和无助的感觉充满了我们的心。我的先生平时是一个很有理智、于是很冷静的人，而当时却好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他责备自己，后悔不该让爸爸妈妈去香港，好像已经失去了妈妈似的，并预备行李要到香港去看望双亲。我也惊慌地失去了自我，我不能相信那眼前的事实。婆婆得了 SARS， 先生也要离我去 SARS 的疫区冒险。如果他有三长两短， 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和我们几个月大的女儿该怎么过呢？可正在这个时候，从圣灵赐下了一股力量，使我镇静地对我先生说，如果信主耶稣可以挽回你妈妈的性命，你愿不愿意信？他毫不犹豫地说，愿意。于是我便马上联系牧师，当晚牧师和师母便赶到我们的家中，带领我的先生做了绝志祷告。我认识他至今有十几个年头，虽然我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做了种种的努力，想使他认识主耶稣，但一直效果不彰。但就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却改变了他十几年不能改变的一切。看到他和牧师师母一起跪在地上流泪迫切祷告，脸上彷徨无助的模样好像减了不少，盼望和信靠的表情似乎增加了几分，我心中的重担也放下了许多。我想神的力量是何其的伟大。我先生几十年顽固不灵的思想终于被释放，这真是个奇迹。我们要相信神的力量，他既然行奇迹于我先生，也一定会行他的慈爱，他医治的大能于我婆婆的身上。只要我们不停地祷告，圣经上说，凡呼求主名的必会得救。从那天起，我对神能医治我婆婆病的信心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在这以后的日子里，传道每晚都打电话过来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教会的传道和师母也通过他们在香港的教会的朋友给我公公送去了安慰和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为我们代祷。与此同时，我婆婆的病情却时好时坏，有时她的体温连续几天正常，已经预备出院，但没隔几天，她的体温又上升到摄氏39到40度，肺部又有了感染。有好几次她的病情十分危险，有一次她的血液中发现有细菌，换句话说，她得了败血症。对60多岁的老人来讲，败血症的死亡率高达50%，而 SARS 的死亡率达55%。我婆婆身患两种癣症，生存的机会从统计学上的观点来讲只有25%。还有一次，她因长期服用大量类固醇，造成血液中钾急剧的下降，随时有心脏病突发的可能。经过几天的连续静脉输液补钾，却造成血中的钠下降，身体极其乏力并发抖，医生因此规定他离床不能超过1公尺，以防跌倒。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后，特别是我先生的心情是十分的紧张。幸好传道一直鼓励我们对主耶稣要有信心。我先生虽然信主不久，灵性不深，但他在圣经的指引和传道的鼓励下，每晚与我及传道有做深切的祷告，从不间断。这一次的患难使他在灵性上得到了一定的长进。有一件事虽然小，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在我们的教会纪念主耶稣受难的那一个晚上，每个人都要把自己过去犯的罪写在纸条上，然后钉在十字架上。这象征着主耶稣舍身在十字架，为了将我们的罪洗净。我写了一长串我过去大大小小的过失和罪恶，而我先生却只写了两项，一个是妈妈的疾病，另一个是他自己对主软弱的信心。他当时告诉我，他有意把钉子钉在病这个字上，希望妈妈的病能因此而消失。可过了几天后，他不无遗憾地说，当时钉的不应该是病，而应该是他软弱的信心。只要对神有信心，妈妈的疾病就一定会得到医治。经过漫长的6个星期的祷告和医治，我婆婆终于病愈出院。她后来告诉我们，在那几次病情危机的时候，她向神祷告，并说当她从香港回美时，会与我们一起去教会。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要知道，过去我婆婆曾好几次训斥过我的信仰。通过这次我婆婆生病的经历，我学到了不少功课。我认识到，第一，神是慈爱的神。虽然先生婆婆过去不信神，排斥神，但当他们悔改忏悔他们的罪，向主呼求，神就把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覆盖在他们的身上。第二，神是大能的神。正如前面提到的， 尽管 SARS 及败血症的死亡率是如此之高，我婆婆还是能奇迹般的康复，这不是神做的功又是谁呢？第三，神会通过苦难来实现他的计划。通过这次我婆婆的生病及复原，让我和她的关系好了不少，让我和先生能完完全全的依赖神，让我公公婆婆能认识神，也让众弟兄姐妹借着祷告经历神的大能。第四，神必垂听祷告。我们一直充满信心，恒久的祷告，最后神医治了他的病。就让我们彼此互相勉励，交出主权，向主降服，脱去重担，快快来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息吧。感谢主。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耶稣曾经说过一些容易误会的词句，其中的一句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和马可福音第11章所记载的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早晨耶稣回到城里的时候，耶稣就饿了，他看见路边有一棵无花果树，他走过来，在树上他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那么耶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他的门徒看见了，感到很稀奇，说，耶稣啊，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棵树在路边，所以它不是任何人的果树，所以耶稣并没有夺取任何人的财产。耶稣趁着机会教导他的门徒他们需要明白的事情。在这个经文里，耶稣给他的门徒2-3个教训，譬如第一，信心的重要。耶稣让无花果树立刻枯干，是一个神迹。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让他的门徒知道，行奇迹的权柄在他们的手中。之后耶稣给他们新神迹的权柄和能力。第二，虽然我认为耶稣所说的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必成就，那么这句话呢，我认为它是夸张词。耶稣要他的门徒明白，借着神的权柄和能力，他们能做远超过他们目前所知道的。是的，之后神借着使徒让死人复活，瘸腿的走路，又疾病的得医治，他也做更重要的事情，譬如使徒传讲神的话，他的真理，他的教训，让坏人改过自新，让浪子回头，让骗子懊悔，让奸夫回家，让罪人悔改得永生。第三，耶稣让他的门徒思考审判的肯定性。当时的犹太人很骄傲， 虽然罗马帝国差派占领军常驻以色列，但是一般的犹太人把他们看为肮脏的敌人。耶稣提醒他的门徒，末日将到，连犹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在神的面前，犹太人有责任当作神的双手以及神的口，传讲他的真理，表现他的爱，让世人，包括罗马军人，认识他，相信他，顺服他。但是犹太人并没有做到这点。耶稣用一棵在路边野生的无花果树作为一个例子，说明那些不结果子的犹太人要接受审判。今天我们也要让耶稣的这棵无花果树提醒我们，末日将到，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请注意圣经的记载，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句话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么我们都要受审判，但愿我们多有信心，多结果子，多懊悔我们的坏行为，多为审判日做准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传道书第十一章，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Thank you. 最近读到回音谷基督教会周报里汤姆希尔斯的一篇文章，短文的标题是要求您我坚持到底的奖赏，心里起了很深的共鸣。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就是坚持到底，再接再厉。汤姆给坚持到底下的一个定义是，在一切困难挫折拦阻前面坚忍不变，能够走完一条路，做完一件事的能力。汤姆在文章中用龟兔赛跑的寓言勉励我们说，是什么使得乌龟赢得胜利呢？美容、体能、家庭背景、兔子的休息，当然都不是。乌龟制胜的关键是坚持到底。美国童话故事中，另一个老少咸宜的角色，小火车头，他成功的秘诀正是口里常说的那句话，我认为我能做到，您知道吗？最后他真的做到了。大多数人曾经着手涉入不少事情，但是有好些件事情并没有完成。或许这些未完成的事情，其困难的程度比您我想象的要大，也许他们不实惠不重要，所以没有必要完成，或者只是因为我们做烦了厌倦继续下去。我哥哥比我大5岁，在美国亚特兰大城行医，他晚年的时候给了我这个弟弟很需要的几点忠告。他说，当我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后，我会坚持不断，直到完成它为止。哥哥真的是说到做到，他的一个嗜好是雕刻玉石与蛋白石。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曾经展览他的一部分雕刻作品，长达3个月之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不止一次地报道过他的雕刻。哥哥的忠告促使我完成好爷爷的勉励这一套专辑节目。但愿这些内容对您有一点点的帮助。请想想看，如果历史中像爱迪生、巴斯德、摩尔斯、福特等等这些伟大的人物，如果他们没有坚持到底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呀？如果您开始动手做一件事，请您坚持到底，再接再厉，最后您一定会使得我们大家得益处的。我想用汤姆希尔斯引用的一句话结束这一套专辑节目实在合适不过了。他说，英国伟大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他的最后一句话永远铭刻在世人心中。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放弃。听众朋友，我也谢谢您坚持到底的听完了好爷爷的勉励。 愿神祝福您。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